抽一点空闲，挤一点时间，听一会儿圣书，让生命圣善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。
第一章，我方济。我在800年前生于意大利的雅西西。8世纪后，我还记得过去的一些事。当我问自己，为什么我能在人们的心里留存这样久？耶稣在福音里给了我一个答案。这一节就是一般人所称的征服八端。他所说的征服与尘世有关，但在天堂上仍然是真的。耶稣的答案是，温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。不错，我不但坦白承认我是温良的，或至少我非常希望自己是温良的，而且我还为此而下过不少功夫。如果我仍在世上，我一定仍然打着同样的旗帜。人们对暴力已感厌倦，他们可能觉得和平相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但他们非常希望能这样做。他们直觉地喜欢绵羊甚于狮子。我很感动，居然还有人记得我。方济，宾拿度的伯多禄的儿子，和一时想不起我母亲的名字。知道他的名字的人不多，但大多数人都记得我父亲的名字，这是事实。你还是重男轻女，然而母亲对我的恩情比父亲还深。他是法国的波温斯人，他很会唱歌，他比亚西西人更爱亚西西，因为他有品味。现在让我告诉你吧，他叫比加，他美貌温柔，而且有信仰。不过我父亲却没有什么信仰，他爱钱财，钱到他手里很容易就会增加，他是个布商。钱对我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我不必付出什么代价就可得到它。我父亲却劳心劳力，不断地积聚钱财。每当他的商队在前往法国或其他地方的路上时，他就要冒很大的风险，可能被袭击，也可能被抢掠。不要忘记，那时路上还有强盗拦路打劫的，要成功就必须冒险，时时要提高警觉，保持平衡，不过也不失。不错，金钱对我没有什么意义，我有另一套不同的价值观，美、歌唱、友谊和荣耀，尤其是荣耀。感谢我父亲和他的金钱，还有我母亲的高级品味。我度过一个典型的被骄纵的孩子的童年，读书的时候少，嬉戏的时候多。除此以外，我还可能有其他的生活模式吗？我父亲希望有更多的儿子延续我们的家族，而他得到的 只是我这个相当孱弱的儿子，他怕我夭折，因此尽量把我接受教育的时间推迟。而我那出生于法国南部的温柔的母亲，更处处维护我，不使我操劳、费力或劳苦。试想想这种家庭教育的结果吧，因为他们太爱我，以致把我纵容成一个祸患。我说祸患，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感觉。我的父亲要我承继他的事业，做一个商人，但过惯了懒散生活的我，当然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消耗在货仓或闹市里。我的母亲对我的希望是什么呢？我从来没想过她的希望是什么。她只要我留在家里陪她，和她一同唱歌，做她的乖儿子。但她也不知道一个真正的乖儿子是什么。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她溺爱我，非常非常溺爱我。因此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。但在这样一个家庭里，除了溺爱之外，你还能做什么？高级的品味到处可见，最关心的就是金钱。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，我却不会做任何事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我会做一些事，唱歌、打扮、开舞会。我开始在雅西西结交朋友，我的少年时期就在这个唱歌是每个人的野心，打扮是每个人消磨时间最好的赏心悦事的文化气氛之下展开。正如我永远不缺锦缎一样，我也绝不会缺少朋友。我生活得像一个国王。我逐渐长大，家庭的计划也随着我的长大而扩大。客巢祈求，我当然应该和父亲一样做一个商人。除此之外，当时那些出身好的弟子，另一个热门的选择就是从军。哦，我不是说雅西西的青年都热衷于笑死沙场，从军表示荣耀，表示舒适的生活和特权。雅西西是在比鲁格和士布列度之间，位于一座山下的小镇，他根本不需要军队，但从军是当时的潮流。人们喜爱闪亮的铠甲和战马身上挂的多彩多姿的饰物。当然，这些公子哥一定会从战场上生还归来的。中上阶层的国民的死亡，在从军是为赶时髦的情况之下，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他们回来庆祝五月圣母加冕的庆典，向镇里侍女炫耀他们闪闪生辉的铠甲。对于这些事，那些妇女往往比他们的男士更热心。那些不能从战场回来的，是为这件事而特地从监狱里拉出来奉命打仗的可怜虫。这些人总是那些卑微和容易欺骗的人，他们只有一柄短剑，促使他们走向战场的 就是一生总不离他们左右的痛苦。事实摆在眼前，我实在不是经商的材料，即使母亲也同意我的判断，为我挡开父亲最后的指责。父亲对我的失望，更加深他对他越来越兴隆的商店的担忧，由谁来承继呢？现在，在我们家里随处可见的铠甲、剑、护胸甲等军人装备，当时混乱的政治情况，事实为我的计划带来了一个刺激。乐浩奥荣登教宗宝座，成为教宗伊诺森三世。三个月后，1198年春，亚西西人攻击而且摧毁了象征王权的石堡垒。事情演变得相当严重，比路基亚准备给亚西西人一个教训。这个教训在亚西西人来说实在不愉快。我们战败了。我说我们，不错，我也在那次的战争之内。我是受到自己的同乡和母亲赞许的微笑而永赴前线的。我的乡亲对于我那套闪亮的铠甲和护胸甲简直着迷了。我父亲蹙眉对我说，处处小心，你没有判断力，你只不过是一个梦想家。我的确很小心。在格莱斯达，我军和比路吉亚人遇上时，我根本没有和任何人交手，而我最后的遭遇是所有不懂得军事策略的人的遭遇，被俘虏。我对此当然不开心，虽然基本上说我是做了父亲吩咐我做的事，小心，但我追求荣誉之心遭受到一次重击，被俘虏，这是多大的耻辱。在背井于比路基亚期间，我意识到从军实在不适合我，但我又不能肯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。如果我不想从商而从军，真正的冲锋陷阵，杀敌流血，又不适合我这个梦想家，那么我还有什么可做呢？那正是令人沮丧的一年。被监禁的生活是疲累和痛苦的。尽管在比路吉亚人的帮助下，我能和家人接触，并得到他们的接济。我病了，我日夜不停地思考，我生活在自己之内，深入地追索自己沦落到这种贫困和被击的情况的根由。我终日浸在悲伤的大海里。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愁苦过。我想，我得病的原因其实就是愁苦。无疑，后来我尝到喜悦，真正的活着的喜悦。但在这个时期，当我垂头丧气的时候，我确确实实尝到了一个青年所能尝到的抑郁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这种锥心刺骨的愁苦可以是一个致命的伤，我觉得自己要被窒息了。 在我之内的生命爆炸性的攻击力被一个厚厚的怀疑的伤口折住，无信仰，无希望和无爱。大概我的沉默和死气沉沉的可怜相激起比路吉亚人的同情心，他们把我释放了，准我回到亚西西。他们大概会说，这个傻小子一定不会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什么危险。我背誓回家，使我母亲乐坏了。我想，只要我能回家，就是见我带病回来，她也是喜欢的。这就是母亲。母亲的细心照顾，加上亚西西的阳光，我的健康逐渐恢复了。恢复健康之后，我发现自己变了，大大的改变了。由于纵容和溺爱而得不到好的教养，使我心田的土壤坚硬，想不到被秋瑾的悲伤竟能把它掘开。我意识到我长期的疾病其实是一份恩宠，它就像一把锄头，把土壤掘开打松，让春天的气息绽放。最重要的还是它为我做了两件大事，它夺去了我的安全感，他给我换上一双新的眼睛。至于安全感，他真的把它取去了，使我尝到一个卑微、孱弱、不安全、生病的人的困苦，使我明白这样的一个人只能从谦虚中找到真理和爱的道路。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我的眼睛对事物有新的看法。我觉得我以前从未真正看见任何东西，我现在才明白圣咏这一句，他们有眼而不能看的真正意义。我一直没有看见，不错，现在我看见太阳、月亮、大地、小溪和花朵，我以前没有看见它们，我忽视它们，认为它们是风景的一部分，是理所当然的。我看它们和我看任何陌生人没有两样，但现在它们和我讲话，我感到它们和我很接近。我爱他们，他们令我感动。实在，当我看着太阳落下去时，我禁不住哭了。当我见到青草地上开满樱丽花和百合花时，我感动得流泪。一切对我都是这样新，永远这样新。当光流入我眼里，它便在我心里变成喜悦。我想，我一生第一次真正的祈祷，就是在这个时候。虽然以前我常和母亲一同祈祷，无论如何，在这一刻，我需要感谢天主，感谢天空，感谢大地，感谢生命，感谢天主。天主，天主对我有什么意义？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。我，方济，这个生长在意大利中部乡下的孩子和我所有族人，从远古以来，已呼吸着天主。我从我们的橄榄树的柔嫩中见到它，从我们伟大的风景摄入的美 和流动的光、透明的亮丽中见到它。一个生长在如此可爱、如此和谐的环境里的人，竟不曾意识到天主就临在这一切中，这是怎么可能的呢？不可能。我的同胞相信天主，我也相信天主。但天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天主对我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是很难说明的。我所能告诉你的最简单清晰的答案就是，天主过去对我的意义，现在全部涌进我的生命里。我从儿时就听说的那位遥远的天主，现在和我很亲近。他开始透过他放在天空和地上各种奇妙的标志，即我们所说的受造物，和我谈话。我开始体会到他就在我四周，他派了许多奇妙的使者和受造物前来。我感到他要和我谈话，所以我不断地问主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越来越多问这个问题。最近在士不列度，我最后一次企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军人失败后，我更热切祈求上天帮助我做一个决定。我心里不断地回想着这个问题：方济，你要选择谁？仆人或主人？主人，我回答。主，你要我做什么？